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6月27号，公元2015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民众拒穿虎豹皮衣遭地方当局镇压；藏人行政中央悼念过世噶东护法孤单；西藏僧人遭压数月后，僧舍再遭当局搜查；教育部展开首届藏人父母培训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囊谦县藏人因拒绝配合地方政府提出的在八一建军节穿戴野生动物皮毛服饰的荒诞要求，而遭到警方的肆意殴打。继西藏比如县藏人被当局以剥夺采挖虫草资格作为威胁而被迫穿戴虎豹皮制成的服饰庆祝八一建军节之后，西藏康区囊谦县也传出有藏人拒绝当局的这一无理要求而遭到殴打。囊谦县中共政府每年都会举办隆重的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今年当局将活动场地选在囊谦县下辖的噶雄乡境内，官方要求藏人们必须穿戴装嵌有虎豹皮毛的服装，表现出所谓的西藏传统文化。流亡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囊谦县政府举办的八一建军节庆典进行至第五天时，大批政府工作人员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往活动现场，肆意殴打藏人，有30余人被打伤住院，其中伤势最为严重的是一名叫做阿多的藏人。据介绍，当局殴打囊谦县藏人的原因是因为当地民众没有配合当局的要求，在官方的庆祝活动中没有穿戴野生动物皮毛，而是普通藏装，而且也没有佩戴昂贵首饰。民众们也对此次活动的目的表达了质疑，因此便惹恼了当局。在西藏比如县，中共当局则是以剥夺藏人采挖虫草的资格来威胁强迫民众穿戴虎皮服饰，来配合当局的八一建军节演出。这一消息获得境外媒体的关注后，有中共喉舌媒体宣称不存在强迫藏人的情况，而他们采访的对象则是比如县中共政府的宣传部官员。这名官员称，皮毛相似的服装是传统节日服装，这不是强制性的要求，藏民本来也自发的在穿。实际上，自从2006年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上公开批评藏人穿戴镶有珍稀动物皮毛的陋习后，境内各地的藏人们便纷纷焚烧各自的野生动物皮毛，中共当局则反其道而行，开始纵容鼓励藏人继续穿戴。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历届西藏政府的两大官方护法神之一噶东护法的孤单，即降神者丹增旺扎，近日在达兰萨拉过世，藏人行政中央为他举行了悼念仪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噶东护法与乃军护法同为历届西藏政府的官方护法，在达赖喇嘛尊者带领西藏政府流亡印度后，延续了这一传承，继续由两位护法的孤单降神者来传达噶东与乃军的旨意。8月9号，噶东护法的时任孤单丹增旺扎过世，享年78岁。昨天8月10号下午，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举行了官方悼念仪式。内阁司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 西藏最高法院大法官为首的流亡社区官员与公务员共同出席仪式，悼念了这位见证西藏历史变革的老人，同时向他的家属表达了慰问。嘎东古丹丹尊旺扎于1937年在西藏首都拉萨诞生，1957年流亡印度，居住在噶伦堡，1963年进入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工作，并曾担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助理秘书长。在离职后，丹尊旺扎继承家族传统，成为噶东护法的孤单降神者。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石曲县玛嘎寺僧人索南亚培因去年11月公开表达对达赖喇嘛的尊崇而遭到拘捕关押。当地警方在事发数月后搜索了他的僧舍，拿走了一副达赖喇嘛的法像。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由境内藏人向本台朱一南记者透露了，西藏康区石曲县玛嘎寺近日遭到中共警方突袭搜查的情况。玛嘎寺僧人索南亚培于2014年11月26号在石曲县城举着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公开喊出西藏要自由和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独自开展示威活动后遭到拘捕。境内消息人士指出，僧人索南亚培已遭中共关押近八个月，然而本月7号当天，中共公安人员突然前往玛嘎寺搜查了索南亚培的僧舍，并拿走了一副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及部分书籍，无法了解中共此举的用意。这名境内藏人还透露，僧人索南亚培目前被关押在石曲县一监狱中，之前他的家属曾多次前往相关部门请求释放索南亚培，但一直未获得正面回应，对方甚至拒绝说明索南亚培犯下什么罪行、要关多久等情况，家属想要探监也遭禁止。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首次面向流亡社区的藏人父母们展开培训活动。教育部部长在培训会开幕仪式上致辞时指出，教育部、家长、教师与学生四方就如同一张桌子的四条腿，只要保持好配合，再大的重力也可以轻松承受。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为了提高藏人父母对自身在孩童的教育与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在丹兰扎拉下镇西藏儿童村学校中面向200多名藏人父母展开了为期3天的培训活动。在今天11日举行的培训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森格与藏人学生们的父母分享了自己的儿童经历，以及访问各个流亡藏人学校时的感受，强调了父母在孩子的健康成长及教育过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罗桑森格说，孩子们缺少了父母的关怀与鼓励，就会失去信心，从而影响学习成绩与健康。父母就是孩子们的动力，从小为孩子建立一个优良的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罗桑森格在进一步阐释教育对藏人的重要性时指出，就如达赖喇嘛尊者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共同来培养未来一代藏人，让他们像山间盛开的野花一样，无论风吹雨打都从不屈服，挺身树立。因为我们的对手是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所以必须让下一代具备现代知识。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主崔仁在今天的开幕仪式上也致辞指出， 孩子的教育及健康成长不光是教育部及老师们的责任，父母集体起着更大的作用。虽然流亡藏人社区的教育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加努力，为了年轻藏人学生们的美好未来，大家必须做好配合。教育部、老师、父母及学生本人好比是一张桌子的四条腿，各方都努力配合的话，那么无论多么大的重力，这张桌子都可以承受。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华人艺术家孟煌在德国向达赖喇嘛赠送名为《对不起》的画作时发表的致辞内容。
尊敬的达赖喇嘛，尊者生日快乐。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叫孟煌，我是一个画家。2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开始独立创作。面对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一片茫然。我逐渐意识到，对自身以及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个人的看法和判断，我必须进行自我教育。于是，在1995年，我从北京出发，开始漫游，过黄河，上黄土高原，途经西安、兰州，然后来到青海湖、格尔木，翻越昆仑山、唐古拉山，夜晚进入圣城拉萨。一路上让我感到最为震撼的就是西藏的风景。风景和人一样，不仅有它的表情和气质，而且还能显现出它独特的历史。我站在那广阔的土地上，强烈的阳光下，面对神秘的雪峰、翻卷的云层和奔腾的河水，专心写生。表面上我在塑造我看到的风景，事实上是西藏的风景在塑造我的心灵。于是我成了一个喜欢描绘风景的画家。亲爱的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我有幸站在这里向您祝寿，可我的那些藏人朋友却在绝望地盼望着能够在今生今世亲眼见上您一面。请允许我道出其中几位的名字，并送上他们对您的崇敬和祝福。他们是白杰、冷崩才让、朱妈和我最好的朋友作家次仁维瑟。您或许还记得画家安多强爸爸，第一次在拉萨我便有幸到他家拜访，他正在画有布达拉宫的风景。我问老人家画了多长时间，他告诉我3个月还没画完。每次画画之前要洗手、拥巾、磕长头，然后打双盘开始画。从此我得到了一个信心，这就是当你开始画画的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真诚，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亲爱的达赖喇嘛尊者，在我身旁是我画的5座塔，中间的是西藏的塔，旁边的是汉地的塔，画的名字叫《对不起》。在这个于我而言意义重大的时刻，这些画早已不是一道风景。我在此以一个汉人的身份，对您和您的同胞自1959年以来所遭受的苦难，真切地说对不起。我将继续为藏汉友谊尽我的微薄之力。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艺术家孟煌在德国向达赖喇嘛赠送名为《对不起》的画作时发表的致辞内容。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